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大家进入另一个新的独立小单元，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个独立小单元，神的心意非常清楚，那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学会分辨敌基督式的人物。首先让我们进入这个小单元的第一部分，那就是第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节圣经有几个奇特的地方，我们用三十读经法，首先要学会读出圣经的奇的地方，所以奇特神奇的地方。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奇特的时代，那就是末世。第二个是奇特的一批人，那就是敌基督。第三个那奇特的关联，就是这个时代有敌基督出现，那敌基督出现就是这个时代到来。所以这三个奇就决定了我们读这段圣经当中要需要有三个读到的领受。首先让我们看到这第一个时代的奇，这个时代神借着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这是末世，那就说明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所以由根据凡解的原则，那就是当时的一所教会的年轻会众对这样的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到来不太清楚，他们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旧约的观念，特别是透过旧约当中的但以理书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末世啊，尤其是基督弥赛亚来临以后会有一个末世。那么透过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所谈到的末世，所以他们也应该有所了解。那么特别是透过使徒老约翰经过拔摩海岛的流放回来，对启示录当中的意象的解说，因为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很可能是在写完启示录以后才写的约翰一书，所以这些以所教会年轻会众对末世也可能有一些了解。那么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启，正好像约伯说以前风闻有你，今天才真正亲眼见到你。所以我们人常常犯了罪以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我们可能相信某个时代会到来，根据先知或透过不同的一种本能的直觉的一些认识和当时的一些普遍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么这些以弗所会众他们也会了解神会有一个末世这个时代会来临，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么神就借着使徒老约翰把这个时代的开启那么就告诉大家了，所以由此这些人就会从一种懵懂的状态进入一种很清晰的状态。所以神希望他的儿女非常清楚，那就是明白这个时代的开始，接受这个时代，由此就跨入这个时代，那就进入了这个时代所面对许许多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那么俗人、罪人还有一些不认识主的人、无神论者，当然他们不了解这个末世，当然他们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末世，这就是这些人依然是罪人，依然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一批人。那么我们由此我们也要对这个末世稍微有些了解。这个末世是从耶稣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是神所设计的、既定的神要在历史当中引导展开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是神既定的计划、既定的旨意，同时神要在历史上要实施这个旨意，所以这就是这个历史。那么由此我们看到呢，在这节圣经当中谈到的末世，末世这个词给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尤其是末世当中有很多敌基督出现，那似乎也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末世虽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敌基督出现，而敌基督出现就是末世的一个很代表的一个时代的这种特点和开始。但是末世不仅仅是敌基督的出现，因为末世还有许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神既定的一些东西要出现。换句话说，末世当中也有很积极的东西。那么末世当中积极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从敌基督出现我们就知道了，既然有敌基督出现，那一定是基督已经出现了，所以基督作为弥赛亚已经来临了，所以才有所谓的敌基督出现。若没有这个矛怎么会来盾呢？所以若没有盾怎么来矛呢？所以我们说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哈利路亚，就是说明基督已经是出现了，所以我们持定基督我们就得胜了。如果我们接受了敌基督的一些观念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时代就失去恩典了。那么末世当中告诉我们基督出现，那就是恩典时代的到来，耶稣救赎的到来，福音时代的到来，恩典时代的到来。我们靠着耶稣得胜，靠着圣灵得胜，圣灵的时代，教会建立的时代，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真正与神和好的时代，我们在神的圣宝的面前可以直接向神求的时代，我们接纳为神的儿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可以作为神的使者、作为先知、祭司、君王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我们就再也不受律法主义 限制，再也不像律法当中借着牲畜的血啊，借着牺牲的血，也借着大祭司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不必那样恐惧战惊，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可以笃信不疑的向神求。这都是末世给我们带来一些很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基督的来临，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了。那么由此会带来一个挑战，那就是敌基督又出现，因为魔鬼不甘心的失败，他会挑战神儿子的权柄，挑战神儿子的权威，所以他会形成一个敌基督势力，由此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受敌基督思潮影响的钳制了这些啊心灵被这些思想钳制的一批人，这就叫敌基督式的人物。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末世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智慧了，我们就把握住神时代的开启，同时我们就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神会预备的许许多多的安排。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安排，领受了恩典，跟上神的步伐的时候，我们就享受这个时代，我们同时也抵挡了这个时代许许多的一些挑战和消极方面因素啊。这就是神的儿女要成为智慧的人，要明白神对时代的划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实当中俗人他们怎么划分呢？他是根据我们以前谈过，是根据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的指标去谈。那么我们可能有后现代时代，我们有全球化时代、 IT 的时代啊，从不同的角度谈这个时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啊，从不同的民族角度，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划分和神所给我们看到的完全在天国、在永恒、在神的宝座下按照神的既定旨意所划分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神圣的划分，一个是世俗的划分。所以圣俗分开也表现在人会有许多的时代的观念，但是神却有他的属灵的绝对的从他的旨意当中定出的时代的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首先要根据神的心意来认识这个时代，同时我们也可以相对的根据人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特点当中了解不同的时代的划分啊，包括是过去的什么资本主义、像是社会主义等等等等啊，后现代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些时代，后殖民主义。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既在世间，我们也可以啊，作为一个了解时代划分的人，从属灵当中、绝对当中，我们也掌握了一个更大的、更奥秘的，同时更根本的一个时代的划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时代面前啊不迷惑了，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时代，享受这个时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圣徒风范第二方面的灵异出来。那么神把这个时代告诉我们，就是让他的儿女警醒。以前你们风闻有这个时代，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时代告诉你，而且把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告诉你了，特别是这个时代的负面的一些影响，包括敌基督式的人们的出现，所以你要小心了。啊，不光是有很多的恩典，不光基督要出现成为你们的主，成为你们是恩惠的救赎主，但是敌基督也要出现啊，这就是啊神启示这个话这个标准给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明白了。第二个，那么神启示的标准不光是让我们明白他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初步的灵异，那就是理性方面我们进入这个标准，更主要是让我们理解他的爱心。所以神把这样的情景告诉我们，就是希望他的儿女不要犯错误，不要在一个新的时代面前还懵懵懂懂的，还是在梦想当中、在幻想当中享受的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时候带来的，盼望这个时代，就像现在许多犹太人是这样的，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神说这时代已经来了，敌基督已经来了，就证明基督已经来了，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合神心祷告，求得跟灵更大的交通、更大的充满，那就是圣灵的充满。我们这样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把这个新的时代告诉我们，这个末世告诉我们，也把末世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啊有具有挑战性的特点告诉我们，那就是敌基督要出现。同时我们也知道啊，正因为基督的出现，敌基督才出现。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你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可以作为你儿子啊这样的身份，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求你的怜悯，蒙你的恩恤，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感谢主，你启示这样新的时代，我们不再糊涂，我们就把握这个新时代的一切的特点，然后我们主动的迈进这个新的时代，主动的享受这个新时代你给我们许许多的恩惠，同时我们也面对这个时代啊形形色色的一些啊不合你心意的一些挑战，我们就得胜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要进入啊，三十查经第三个部分，那就是活出神采。活出神采，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关联。我们自己首先类比当时的年轻的一座教会的年轻会众，他们很可能知道有神所既定的一个时代到来，那就是末世，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在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有一个末世，但是今天我们在这节圣经更加明确了，我们实实在在进入这个末世了。我们不是糊涂了，我们已经明确我们的生命已经跟 跟着神的启示进入到神的旨意，神带领的历史的步伐当中，我们就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与神同工。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再幻想着我们以前还在许多其他的一些时代里边，特别是在一些律法时代里边，那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所形成的一种时代性的一种历史的惯性啊，我们不这样了。我们现在有诸多的历史惯性，一会儿我们要接着处境的关联要谈这个问题。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可以像使徒老约翰一样点醒唤醒许多的年轻的信徒，他们不知道神所开启的时代，也不知道在宗教的信仰，在信仰的生活实践当中，我们如何跟上神的步伐进入神的时代。这个时候是末时了，我们要唤醒他们随着神的步伐进入这个末时我们要进入这个末时当中许许多多的一些属灵的实际当中，包括恩典的，也包括许多属灵征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旧约律法主义给当时的一所教会年轻会众带来了许多的历史性的一种惯性，他们很可能还享受着旧约当中的一些历史当中的安排，神在旧约律法时代所设定的一些安排。那么对了新约恩典时代以及恩典时代所带来的许多敌基督现象，他们还不太了解所以他们还在等待着好像那个末世的到来。那么我们现在也有类似这样的律法主义，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文的许多时代的划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许多时代的划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我们现在全球化时代了等等等等，我们还面临着这样的划分。那么这样的人文时代的划分的干扰，使我们对属灵的很多的时代就形成了非常模糊的认识，我们就不明白这个新的时代，属灵的时代它带有的一些特点，它的绝对意义以及它的未来将决定着我们永恒当中的一些价值。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借着这句话让我们警醒。那最后我们要活出神产最后方面，那就是要活出他的精义。那精义告诉我们，神是历史的计划者，历史的主宰者，历史的带领者。当神说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跟上历史时代的这个创造者带领者神的步伐，我们就蒙福了，我们就不做糊涂了，我们就不被历史所排除了，我们不被历史所淘汰了，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书写者。由此我们进入更加通达的一种智慧，那就是不光是神决定这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长，公司，教会，各个方面都有一些阶段性。历史不是均匀的发展的，历史是有 historic moment 的，那就是历史会透过一些历史事件、历史时刻进入了一种奇特的一种新型的一种历史的一种阶段。当进入这个新式历史阶段中，历史的各个层面，包括人物，包括资源，包括社会，各种力量都会达到一种新的组合，一种新的局面，一种新的一种特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的时候，我们从一个阶段跨入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历史的弄潮儿。基督徒应该成为历史的弄潮儿。我们不只知道神在历史当中掌控历史，有不同的阶段，我们要跟上神的步伐。同时我们也知道人在历史当中，人类的组织在历史当中，一些领袖在历史未来的发展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阶段性的思考。等我们做员工也好，或者做领袖也好，都能明白这不同的历史阶段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身心灵都调整过来，能够参与历史，能够进入历史，享受历史，同时我们也可以书写历史，我们可以在历史当中做出积极的贡献，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弄潮儿，和真正地上能够成为有先知君王和祭祀恩赐的一个弄潮儿。我们感谢赞美主。